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第一章，今天我们读16节到17节。罗马书第一章1节到17节是整本罗马书的引言，保罗介绍他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奉召为外邦人的使徒，是分别出来归于神的福音。神的福音是讲到一个人，就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。接着他对受信的对象说话，就是在罗马教会的众圣徒。这时候他就改用神儿子的福音，这是很微妙的改变，或许大部分圣徒都没有注意到，但这是保罗的伏笔。神的福音是耶稣基督这个人，他为我们完成了救恩，我们只要相信就能够重生成为基督徒，不需要做任何其他事。因此神的福音强调的是主耶稣所完成的，也就是法理的救赎，是罗马书从1章18节到5章11节所论述的。神儿子的福音就进一步阐述一个人蒙恩得救之后慢慢长成神的儿子，就是要经过成圣的过程，最终身体被赎得着荣耀。这是生机的拯救，是要圣徒们积极参与，配合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制作。这也是罗马书5章12节到8章39节所论述的。保罗受过完整的希腊教育，他的著作十分严谨，用词十分精准，逻辑合理流畅，并且前呼后应。盼望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能够抓住每一个细节，这样才能够真正明白保罗所要阐述的真理。接着保罗就表明他对福音的态度，福音虽然是神给人的白白恩典，但是已经得救的人经历了这白白的恩典，他就要成为一个欠债的人，债主是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人。不论是有文化的还是没有文化的，不论是聪明的还是愚拙的，都欠他们福音的债。这一段引言的最后两节，就是16节和17节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，是这段引言的一个伟大的结语，也是每个圣徒都应该背下来的金句。这两节经文在基督教历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我们来读16节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。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是保罗一个荣耀的宣告，也是一个豪迈的宣告。今天当基督徒在西方的社会里还有一点点的荣耀，因为有许多基督徒用他们的生命做了美好的见证，因此宣告自己是基督徒不会觉得羞耻。但是在保罗的时代，基督徒是一个羞耻的称号，是一群跟随一个名叫耶稣的人。耶稣来自一个小城叫拿撒勒，他是木匠的儿子，30岁出来传道，3年半之后就被判处了死刑，还是那种最严厉的钉十字架，专门为着十恶不赦的罪人的。虽然那些跟随耶稣的人说他已经复活了，又有谁相信呢？在那个时代当基督徒，一开始是被犹太的公会迫害，后来罗马政府也开始全面的迫害，宣告自己是基督徒是危险的，有时候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的。但是在这里保罗豪迈的宣告，我不以福音为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敢这样宣告吗？你敢让你的朋友同事们知道你是基督徒吗？你敢勇敢的向人传福音吗？这不是一个有没有胆量的问题，这是一个生命层次的问题。要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，至少必须有4个方面的 操练与装备。第一方面是连于你的经历，我们自己必须先经历福音的好处。福音对我们不再是知识道理，而是一些主观的感受。第二面是要连于认定，主观的经历丰富了，就能够逐渐产生认定，碰到经历过的环境，就能够认定成为福音的出口，一直到一个地步，一生再也离不开福音。第三面要连于托付，有人认定之后，就很愿意分享福音，传福音成为神给我们的托付。第四面是连于运作，慢慢我们认识，对于不信的人都是我们的债主，为了还福音的债，我们就产生各样的运作。对于有文化的人有一种运作的方式，对于没有文化的人是另外一种运作的方式。不管在什么环境碰到什么样的人，我们都能够产生合适的运作，这样我们就成了福音的使者，我们也能够宣告我不以福音为耻。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大能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dunamis， D-U-N-A-M-I-S， 英文就是 power， 而英文中的 dynamite 就是从这个希伯来字衍生出来的，如果直接翻成中文应该就是炸力，能够炸开一切的枷锁，能够冲破一切的限制。福音既然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，福音的大能就必须先应行在耶稣基督身上，之后再应用到我们身上。在耶稣基督运行的大能最少有三项，第一是死而复活的大能，在使徒行传2章32节，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第二项是升天超越的大能，在腓立比书2章32节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第三项是万有归服的大能，以弗所书1章22节，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神的大能已经运行在耶稣基督身上，今天神的大能也可以运行在我们身上。每一个圣徒的蒙恩得救都是神大能运行的开始，这大能炸开了摆在我们面前的重重拦阻，冲破了罪的辖制，胜过了世界的诱惑，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开始。每个圣徒一生中都会落入多次死亡的光景中，但是那死而复活的大能帮助我们重新得着生命的供应，让我们能够从死亡的光景中活过来。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的下半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，基督成了赐生命的灵，借着圣灵供应复活的生命，帮助我们脱离死亡的光景。有一些经历的圣徒都能够做见证，这复活的大能如何一次又一次地帮助我们脱离死亡的光景。有时候碰到一个我们胜不过的试验，我们也会落入一种反复上下的经历，死了，活了，又死了，又活了。当我们落入这种循环的经历，不只是自己辛苦，就连服侍我们的圣徒也跟着上上下下，进入一个不停止的循环中，直到有一天我们经历了升天超越的大能，我们胜不过的难处似乎从我们身上脱落了，我们超越了，我们也学会了一直连于基督，并且住在基督里。就像约翰福音15章5节所说的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我们这个人就能够越来越顺服基督，也开始在我们身上结出圣灵的果子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认识，不论我们多属灵，肉体都还在， 直到有一天我们的身体得赎，才能够完全归服基督。就像罗马书8:23，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我们都热切盼望耶稣基督再来，那时候我们就能够完全归服基督。不只是我们，而是全教会都要被提，都要经历那归服的大能。当神的种子显出来的时候，整个受造之物都要脱离败坏的辖制，能够一同享受神儿子的荣耀自由。那时候神使万有归服的大能就要完全实现。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不论人的出生背景，不看人的教育文化或者社会地位或者任何其他的条件，只要愿意相信就能够蒙恩得救。因为福音的本身就带着大能，能够超越语言的障碍和文化的限制。许多到异文化宣教的传道人，就是带着福音的大能而去。他们到了一个完全不同文化的陌生国度，甚至有一些人到了亚马逊的热带丛林，在没有文字的土著人中间传扬福音，他们都可以见证。传福音可以不用语言，可以不用文字，只要他们能够活出福音的生活，就能够使人转向神。福音的大能能够越过各样的限制，让人相信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福音的大能也只能拯救那些相信的人。相信是必要条件，相信还是入门。希伯来书7:25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福音的大能要成为每一个相信的人一生的拯救，从相信耶稣得着重生开始，帮助圣徒走过成圣变化的道路，最终达到得荣的目标。这要等到基督再来，身体得赎才能够完成。对每一个圣徒而言，重生是过去式，每天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胜过罪性的辖制、世界的引诱和肉体的私欲。每一个挑战都是又大又难，只有靠着福音的大能才能够走完这成圣的道路。保罗很有把握地宣告，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只要我们抓住福音的实际，就能够完全得着拯救。接着保罗就告诉我们福音施行的次序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。福音是从耶稣开始，耶稣的12个门徒都是犹太人。耶稣复活升天之后，在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，彼得的第一篇道就有3000人得救，第一个教会就在耶路撒冷被建造起来。耶路撒冷教会也是以犹太人为主的教会，所以福音是从犹太人开始，一直到彼得在哥林流家里打开了外邦人福音的门，福音才开始转向外邦人。后来保罗被兴起来开始传道，他到每一个城市也是先到犹太的会堂，先向犹太人传讲福音，一直到了比西比的安提阿。保罗讲完了在使徒行传唯一记载的一篇道之后，众人心生感动，都请保罗下一个安息日再讲道给他们听。结果到了下一个安息日，有许多犹太人心生嫉妒，开始毁谤保罗。保罗在使徒行传13:46就说，保罗和巴拉巴放胆说，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，只因你们弃绝这道，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，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。保罗就成了外邦人的使徒，他走过了3次宣教之旅， 在外邦人中建立了许多教会。所以福音的次序先是犹太人，再是希腊人，希腊人就代表所有的外邦人。很特别的是，当外邦人开始接受福音之后，犹太人反而向福音关闭了。一直到今天，以色列的基督徒比例还不到 2%。 到了罗马书9章到11章，保罗讲到福音的奥秘，就告诉我们神给以色列的带领是特别的，以色列人要一直印着景象，并且经过大灾难，他们要受过许多苦，剩下的1/3也落入极难中，基督再来搭救他们，他们就要全家得救。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特别的带领。接着我们来读17节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并因信得生。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义是神的属性，是神运作的法则，也是我们救恩的根基。约翰福音3章16节我们很熟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里我们看到爱也是神的属性，神因着爱世人，就愿意牺牲他的独生爱子来拯救世人。所以爱是救恩的起源，但爱不是救恩的根基。爱的主权是在神手中，神今天愿意爱我们，明天神也可以选择不爱我们。我们本来都是该死的罪人，根本不值得神的爱。神如果真的不爱我们了，我们也无话可说。但是义不一样。诗篇97篇第2节，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，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。这一节我们看到义是神宝座的根基，神如果违背了他的公义，他的宝座就不稳固。因此神的爱虽然高深，虽然丰富，但是神的义却更稳固。保罗特别强调福音与神的义之间的关系，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。原来神赐下的福音必须合乎公义的法则，有罪的断不能看为无罪，而罪的公价就是死，因此罪人们受死是理所当然的。神若要赦免人的罪，神自己还是要付出罪的代价，因为神不能违背他的义。因此神在永远的计划里就定义要牺牲他的独生爱子，替人赎罪，好彰显神的义。当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就满足了神义的要求，神的义就显明出来了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已经是2000年前的事了，现今神的义也要显明在我们身上。我们原来都是不义的，都是犯罪的，但是约翰一书1章9节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这一个认罪的过程也是一个与基督联合的过程，我们连于基督的死，我们自己罪的代价，借着这样的联合就已经被基督还清了。神是公义的，神不能够一罪两罚，既然基督已经替我们偿还了，我们就成为义的，神的义就显明在我们身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千万不要小看认罪，这是基督徒生命成长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借着认罪，我们与基督联合，借着认罪，我们的罪得着赦免，借着认罪，神的义就显明在我们身上。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本于，以至于，是一个特别的说法。希腊文本于是 ek， 英文是 all of 或者是 from， 以至于希腊文是 eyes, E-I-S, 英文是 into 或者是 to。 所以英文有翻成 out of face, into face, 或者是 from face, to face。 这里我们看到信是源头，信也是归属，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就是从信开始又归于信。我们相信耶稣，就接受了耶稣所完成的代赎，基督就成为我们的义，这是客观的义，这是本于信的义。我们相信之后，信心经过试验开始成长，生命也跟着成长，在我们身上开始活出一些义的光景，这些是主观的义，也是归于信的义。因信以至于信，说出一个圣徒的生命成长，在他的身上从客观的义开始，慢慢的活出了主观的义，这也就是神的义显明在他身上了。这就带出最后一句话，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马丁路德就是因为这句话确定了因信称义的原则，而发起了改教运动，并且改变了整个基督教的发展。这句话是引自哈巴谷书二章四节，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为义人因信得生。中文翻成因信得生其实不是很准确，英文是 The righteous shall live by faith。 Live by faith 有两重的含义，第一重就是因信得着生命，这里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，是神的生命，我们因为相信就得着了一个从神而来永远的生命，我们不需要做任何其他事，只要相信就能够得着从神而来的生命。这是讲到法理的救赎，也就是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到五章十一节所论述的。第二面的含义是因信活着，也就是因信持续地活在永远的生命里。得救的人其实很复杂，他接受了一个全新的生命，是从神而来的永远生命，但是他的老我还在，那原本属人的生命也还很活跃，碰到的事情这个人就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反应。如果是用人的生命去反应，就是肉体带来罪和死亡，若是能够持续留在信心中，也就是一直连于圣灵的带领，一直活在基督里面，这个人就能够用永远的生命来反应，这样他就走在成圣的道路上，他就要开始经历生机的拯救，也就是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到八章三十九节所论述的。义人并因信得生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。新约中有三本书都提到了义人并因信得生，罗马书强调义人，就是一个人蒙恩得救之后必须经过成圣的过程长成一个义人，这是罗马书所强调的。希伯来书就强调因信，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看到信心为人的记载，而加拉太书就强调得生，特别着重律法与生命之间的比较。马丁路德因为义人并因信得生这一句话，就发展出因信称义的道理。今天我们不仅认识要因信得生，并且还要活在因信成义的经历里，也就是要过一个满了信心的生活，能够走在成圣的道路上，在我们身上能活出主观的义，结出圣灵的果子。我们都来祷告，主啊，给我们这样的豪迈，我们都能够宣告我不以福音为耻，并且还要经历福音的大能，这大能能够帮助我们越过生活中的各样难处，帮助我们的信心成长，也帮助我们的生命成长，能够借着耶稣基督那客观的义得着永远的生命，又持续过信心的生活，能够成为义的见证，这样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，让我们身边的慕道友做见证，祝福我每天的生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